他们就是求问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以上帝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的这些人叫他们，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望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先知以赛亚是一个南国犹大国的一个先知。今天正道经文，他讲这段话的时候是犹大王亚哈斯的时代。犹大国一共存在了300年左右，一共有19个王。那么从开始到了200年过去了的时候，到了第12个王。就是亚哈斯王，这个亚哈斯王就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不信上帝，他在宗教上他拜偶像巴利，在政治和军事上他寻求与亚述，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那个地方的亚述来抵抗北边的以色列和亚兰，就是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这个地方，亚哈斯王他加增了犹大国的罪孽。先知以赛亚对着亚哈斯来不断的警告，审判即将到来。犹大国300年已经过了200年，还有100年就要灭亡的时候，先知就提前100年在严厉的警告犹大国以及以色列国以及周边的列国。这个警告不是单单的吓唬，因为审判确实要来，上帝的公义必须要清算每一个罪恶。在这样的警告和审判的信息当中，先知以赛亚不断的在重复一个主题，就是救赎者弥赛亚。随着主题的重复，先知以赛亚逐渐的勾勒出了弥赛亚的3幅图画。这第一幅图画就是王者弥赛亚，这第二幅图画就是仆人弥赛亚，第三幅图画就是受膏的征服者弥赛亚。这三幅画不是一样的尺寸，第一幅画的尺寸最大。王者弥赛亚，总共66张的 以赛亚书中用了超过一半的，用了37章来勾勒出这么一个王者弥赛亚的一幅画。这幅画的背景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先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开始。犹大和耶路撒冷，他表面上他敬畏神，但是他心中骄傲。当官的他很悖逆，他受贿，他不公平地办理各样的案件，而百姓他也不认识主人，连牛都认识，但是犹大人不认识耶和华。他怎么样被上帝的管教，但是他仍然是应着景象，并且他们互相的欺压。上帝从犹大又论到了亚述，又论到了北国以色列、摩押、亚兰、古实、埃及、巴比伦、推罗，指出这些国家的罪孽，并预告对他们的审判。包括犹大在内的所有的这些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罪恶，就是骄傲自大，离弃上帝，判断没有公平，行事没有公义。而犹大和以色列是作为上帝的选民，却与这些列邦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同的邪恶。这就是犹大以及各国因着罪恶被上帝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做了王者弥赛亚这幅画的背景。先知要传讲上帝的信息，你们要被审判，同时有一位弥赛亚。先知先在第六章看到了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随即至高的神说，我要差遣谁呢？以赛亚说，请差遣我。第六章、第七章，犹大王亚哈斯和百姓听说北国的以色列和在北的亚兰国一起联盟要攻打犹大，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实在是吓坏了。上帝差遣以赛亚和以赛亚的儿子去见犹大王亚哈斯，要犹大相信耶和华的话，就是这两个联盟的国家想要立塔比勒的儿子做王，上帝说这个计划必不能成就。敌人在谋划一个大卫的后裔以外的一个人，叫做塔比勒的一个儿子，来坐在犹大国王的位置上。但是神说，让以赛亚明确地告诉大卫的后裔亚哈斯，说这个谋划必然失败，要这个犹大王谨慎安静，并且相信上帝的应许。但是亚哈斯表现出了不信。以赛亚书在7章13到14节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背景，大背景是犹大国和列国都是骄傲悖逆，判断没有公平，行事没有公义。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各个国家。小背景是亚兰国和以色列国想要把大卫家的皇室推翻，换上一个大卫家以外的人来做大卫，由大卫的后裔，要做犹大的王。黑暗的势力，他不仅是破坏了周边的这些国家，使这些国家一片的黑暗，同时他们也想要败坏犹大和以色列，特别是想把这个犹大的后裔这个宝座给换掉。就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和小背景当中，上帝宣告 犹大人，他是给犹大人说的话。犹大呀，上帝要给你一个兆头，就是要童女怀孕生子。也就是说，这幅画的中心就落到了这个奇妙的婴孩，这是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然后又说，9章1节，说这个孩子将要出现在外邦人的加利利上，让大家在黑暗中能够看见这个光，这个光会照耀住在死荫之地的人。这个孩子到底是谁？他会怎样？我们今天就借着第9章的第6节和第7节来听上帝描述这位王者弥赛亚。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讲第6节的前半段和第7节的前半段。我们就借着这两个半节经文，我们来听他是这位孩子是大卫奇妙的后裔，拥有天国的政权，让我们来信靠他。已经信靠的，让我们更加的信靠这位奇妙的后裔。首先看他的人性。第6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希伯来话的原文在这里是特别强调了婴孩和儿子，意思是说，是有一个孩子为我们而生，是有一个儿子为我们而生的，赐给我们的。如果弥赛亚本来就是一个人，是在人当中选出一个人做弥赛亚的话，他就没有必要来强调这是个孩子，这是个儿子了。上帝强调弥赛亚将来是一个孩子，是一个人的儿子，暗示这是一个特殊特别的一个事件。弥赛亚要成为人的孩子，要出生，弥赛亚成为孩子，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上帝在强调他是一个孩子。为什么上帝要强调这个拯救者弥赛亚是一个人的孩子呢？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犯罪的人，这个整个这个背景全是在这犯罪的人，就是这些人，他的罪需要由人来补偿犯罪的后果。这些黑暗中的各样的人，只有等着审判的份儿。但是这个孩子将要出生，上帝在这样的黑暗当中预备了这么一个婴孩。这个婴孩会生在谁家？这么多的孩子，我怎么知道谁是弥赛亚这个婴孩？弥赛亚是从童女所生，这就是兆头。童女生下来的就是弥赛亚的兆头，你就知道这是弥赛亚了。基督已经从童女生出，弥赛亚已经来了。圣经的预言的弥赛亚只有一位，这就意味着只有一位能够从童女怀孕生子。有些异端的教主，他自称是基督，以后还有很多人会自称基督，但是他们都不是童女怀孕出来的。现在的犹太人还在等候着弥赛亚，但是弥赛亚是从童女怀孕生出来的，他已经生出来了，只有一位。预言已经应验了，忽略这个预言，想象着将来可能还有弥赛亚，那是不尊重圣经。就这样，上帝赐下了人的孩子。上帝是为谁赐下了呢？为我们而生，赐给我们。从上下文看，这个我们是指那些信靠耶和华，8章10节，敬畏他，8章13节，以耶和华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的人，就是8章20节。以赛亚书中反复的提到这么一些人，他是敬畏神，他爱神的律法， 爱神的话语称他们为以色列的余数余种，是少部分的人。这个也是个主题，在整个以赛亚中不断地提到以色列中的余数余种，是这些人将要领受这位弥赛亚救赎者。婴孩为我们而生，也暗示着这个孩子的出生是特别上帝设计的，不是一个偶然的人和人之间就这样生出来的。上帝在关于将来的审判的不断的警告当中，他把我们指向了这么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是上帝对于审判中一定要死的，一定要上下地狱的人的一个福音，是上帝对于绝症的解决方法。在末后的时代，在审判即将来临的时候，上帝要把一个婴孩赐给人。你认识到你现在所处的背景就是即将审判的背景吗？挪亚时候也是这样的，在以色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耶稣也说，现在的这个世界跟挪亚的时代没有区别。那么审判的时候的罪孽该怎么办？与此同时，你也看见上帝的怜悯吗？上帝一方面有审判的信息，一方面有一个救赎的信息，是在审判的背景之下在谈论救赎。这个是个特别的婴孩，是一位救赎主。信靠这位奇妙的婴孩，是罪恶人类在审判来临之前的唯一的盼望。你已经领受了这个婴孩礼物吗？愿你欢喜快乐。你曾经有哪一个礼物能够超过这样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上帝亲自给你的，而且这个礼物是上帝他自己。这个孩子原来是我们的生命，他赐给了我们一个生命的礼物，他是我们审判之前的盼望，他是我们唯一的安慰。谁拿走了这个礼物，我们就一无所有。我们有了这个礼物，我们就有了一切。什么礼物能超过这样的一个礼物？它是赐给我们。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仰望这样的一位婴孩，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与他相交。每一次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他的名，奉他的名来祷告。这个礼物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改变了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改变了我们亲子的关系，更重大的是改变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在审判台前我们将要有的结局。这个婴孩是这样宝贵的礼物，是世界的福音，是人类的盼望。这个婴孩是上帝特别赐给以色列中的余种的。那么上帝要赐给这些人，把他赐给他做什么呢？多个经文指向了他要做君王。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的上下文，就在暗示着这个孩子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其他的国家想要换一个王，换一个不是大卫的儿子要坐的大卫的王位的时候，上帝说童女怀孕生子，指向了这个王位。九章三到五节提到了这个孩子将要把我们从压迫中解救出来，他将是战场上的得胜的勇士。九章六节又说他 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九章七节又说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就从这个婴孩是谁，他是带着人性的一位奇妙的救主，就转到了他这个婴孩将要做什么，就是看第二点，他的政权。第六节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政权是他亲自担当的政权。这个政权是统治的权柄，也包括责任，都是由基督亲自的担当。政权在广义上，基督可以统治整个的宇宙、万国万民，任何的病毒全在他的掌控之下。但是从狭义上讲，他的政权是指天国的权柄，是真信徒的最高元首。基督管理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信徒。基督在掌权的时候，他有也有部分的授权。他比如说教会，他让长老、牧师、长老执事；家庭的话，夫妻之间，他让丈夫。家庭的管理，他授权父亲。但是基督虽然他有的时候会授权管理，但是最终的责任，他全都要他一人担当。权柄和责任最终都是基督的。既然这样，你是否在一切的事上都去求问耶稣呢？他是管理你、统治你的。基督是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来统治我们每一个人的。你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寻求他在话语里面对这件事的旨意，并借着圣灵、借着祷告来祈求他的意思，断不敢妄自行事。你是否觉得你的担子太重，无法承受？担子最终是承担者耶稣，他邀请你来负他给的轭。主耶稣说过："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基督始终承担着一切的重担，但是他会为了你的益处，他会让你担一些担子。但是当你觉得太重的时候，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过重的担子，不是基督给的，而是自己给自己加上的，或者是别人给我们加上的。在重担之下，耶稣要我们来负他的轭。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要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于是我们在重担之下，我们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让我们看见哪些的担子是基督给我们的，哪些的担子是因着自己或者别人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可以舍弃自己的意思，谦卑顺服，来负基督给我们的轭，那是他的怜悯、他的恩慈给我们最好的轭，我们就必得着安息。基督因着亲自担当权柄，就承担了巨大的责任。政权下的百姓是个犯罪的百姓，上帝的震怒就在这些百姓身上。同时，上帝的敌人撒旦、世界和肉体无时无刻的不在攻击上帝的百姓，内忧外患，一切的担子全都落在了基督的肩上。基督为此，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挽回上帝的怒气。 他为此，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打伤蛇的头，要取得那决定性的胜利，亲自担当了耶稣，还要复活，要胜过死亡，然后把自己的灵倾倒在信徒身上。这些灵进入了他的百姓以后，百姓能得以与情欲、与世界、与撒旦相争，最终得胜。这一切的担子全落在基督身上，他就是王者弥赛亚。基督承担政权，他为他政权以下的人，他来担责。那么，你在他的政权下面吗？每个人都在一个政权下面。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话，你就在中国政府、中国的法律的下面。你到了美国，你自然要降服在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政权的下面。在属灵上，我们也分为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那么你一定会属于一个政权。那么，哪一个政权的元首是真正的在乎你、爱你？是哪一个政权能够真正的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你来投奔这个天国的政权，信靠这位元首，他是真正可靠的。他爱他的国民，能够爱到这样的地步。他为国民而死，在这圣诞的季节，我们思考这位圣婴，他是王者弥赛亚，他是这位政权的王。听从基督权柄的弟兄姊妹。基督承担了统治和管理你的担子，他为了这样的担子，他为你赎罪，为你胜过仇敌，为你预备圣灵，为你预备永生。你能够进入这样的政权，能够以他为你的王，真是有福。他的政权是亲自担当的政权，也是无穷加增以及和平的政权。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这位君王的政权统治会加增无穷，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的统治都是如此。从数量上，他统管的国民的数量不断的增加，他不会停止。也不会后退。真正属于天国的国民不会去背叛他的，始终会忠于他。但是世界里面的人会不断的加入到天国里面，所以他的国从数量上不断的在加增，直到数目满足的时候，数目就停了。有一位服侍40多年的一位老牧者说过，他见过成千上万的信徒，没有一个真信徒是后悔自己信了耶稣的。他们后悔的是没有早信。当然，也有一些人离开了教会，但是他们不是重生得救的人。这是弥赛亚在数量的统治是加增。在数量的统治的同时加增的时候，质量上的统治也在加增，就是基督对于国民的这种内在的统治会加增无穷，基督的公义、他的圣洁和他的智慧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国民爱戴这位君王、愿意降服这位君王的心越来越强烈。等到了天国以后，这种加增还会无穷， 全体的百姓，他们数量就那么多了，但是他们对神的敬拜，对他的爱戴，基督对他们的统治，不断的加增，加增无穷。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天国中将永远的更深更爱我们的救赎主，不会停止，不会说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程度以后没法再认识了，不断的加增他的统治。基督对于国民那种爱的心智，那种公义，我们对他的爱慕和顺服无穷无尽的在加增。这位君王的统治会加增无穷，同时圣经说他的和平没有穷尽。第六节提到了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和平的君，这个和平的特点叫永久性的特点，没有穷尽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结束点的意思。第五节描述了战场是烧盔甲和滚在雪里的衣服，这说明不但是战斗已经结束，而且这个战斗就不再打了的意思，全部把它烧掉了。这个和平一方面可以指国家之间的和平，但是最终的和平从大背景下是看是神和人之间的和平。整个以赛亚书的背景是上帝对审判，对最犯罪之民的审判，是上帝的怒火即将降临。在这样的背景之中，一个名叫和平之君的婴孩将要出生，他的和平没有穷尽，他将要成就的和平最终是神和人之间的和平，他作为人来降生，他要使神与人和好。以赛亚书53:5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个孩子出生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就这样的，他替换了我们，这位王又成了这样的一位替罪的羔羊。这个和平是永久性的，它是一次有效的，这个十字架是一次就到永远的，永永远远的和平，耶稣说成了。你和上帝之间有和平吗？罗马书1:18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是因为耶稣所受的刑罚而停息，转而把恩典赐给相信基督的人。如果你是真心相信的，上帝与你和好了。上帝因为基督所受的刑罚，把这个平安就赐给了相信的人。上帝因为基督的赎价，即使我们在犯罪，他也不再与我们为敌了。他永远不会与我们为敌了。反过来，我们虽然不好，我们永远不会再成为上帝的仇敌了。一个真信徒，他永远不会与上帝为敌。他会犯罪，但他立刻就悔改，我怎么能得罪我的神？转过来，他与肉体，他与世界，他与撒旦来征战，这就是永久性的和平。神和人之间永远和平了，是因为这位和平之君。 他的政权是无穷的加征，又是无穷的和平的政权，也是大卫宝座上的政权。第七节说，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个政权是大卫宝座上的政权，这个大卫的宝座不是一般的，是因为大卫，上帝与大卫有约在先。撒母耳记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你受数满足大卫，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弥赛亚婴孩要成就这样的一件事，这个婴孩要建造上帝的殿，这个婴孩他要坐在他的国位上直到永远。基督照着上帝的应许，他来了，他生下来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来统管一切相信他的人。你是否已经降服于这位君王呢？你我即使相信以后，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忘记他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统管我们、统治我们的君王。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自己做王，自己就坐在了一个宝座上，想要做自己的事情。这个自立为王是与大卫的宝座来彼此敌对的。让我们来悔改，立刻向这位王来下拜，听从王的吩咐，他的国位必到永远。我自立为王，存在片时就会消失，我们的宝座必然废除，没有一人能够在耶稣面前站立得住。基督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一个君王，让我们每天来降服于他，信靠他，让他在我们的里面的统治每天都加增。这个政权是大卫宝座上的政权，而弥赛亚坐在大卫宝座上之后，他产生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坚固和稳定的政权。这个政权不仅是持续时间长，没有一个尽头，而且很稳固很坚定。我们看到犹大这些国王全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们在飘摇各种的风浪当中，但是当基督坐在宝座上之后，这个国就特别的稳固和坚定。一个国家是怎么样才能够稳固和坚定呢？有的是靠军队和警察，有的是靠经济的繁荣，有的是靠与强国的联盟，但是这些都不能长久，因为都不能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罪的问题。上帝因着一个国家的罪使这个国家灭亡，以赛亚中充满了这样的警告。想想人的灭亡是因为人的罪，一个国家的灭亡也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罪。上帝必须要人偿还他的罪债，否则上帝就是不公义的。一个有罪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到永远的，上帝必要清算，而一清算他就灭亡。基督登上了上帝的给的大卫的宝座，他一上来就使这个国坚固稳定，他是借着公平和公义使这个国家这样的稳定。公平的意思是在法律法庭上进行公平公正的判决判断，而公义就是按照标准，按照上帝的律法话语来行事，叫公义。基督就是审判官，他对所有的国家都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国家都要按照自己的罪孽来承担他的后果，就是罪的刑罚地狱，这叫做公平。而这位公平统治的这个审判官和国王，他 就这样的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他而死。他偿还了这个国的一切的罪债，因他的刑罚，这个国就得平安，得坚固。罪的问题根本性的得到了解决，这个国永远长存。天国是一个唯一一个能够坚固稳定、存到永远的国度，被称为是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国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君王，这个国的罪孽已经还清，每一个国民都是圣殿的祭司，到处都是公平和公义。相信的弟兄姊妹，你已经借着信这个门进入了这个国，这个国它不再动摇，这个国它不会衰败，这个国不断的加增，它的和平没有穷尽。你是这个国的国民，你在这个国里有产业，你在这个国里可以活到永永远远。你会看到各个国家的兴衰起伏，但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度，因为他坐着为王的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他是如此的坚定和稳固，你会心满意足。如此的稳定的一个国度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孩子即将出生，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用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这是多么一个让人羡慕的国！如果地上有一个国非常的公义和公平，你是不是很想去看看？弥赛亚的国度超过一切地上的公平公义的国度无数的倍，欢迎你投奔这个国家。已经在这个国家里的，你要万分感谢，这不是我们所配的，是因为他怜悯了你。回顾六节和七节经文，在这两节经文描述了这一位弥赛亚是大卫奇妙的后裔，他坐在那里拥有天国的政权。让我们来信靠这个婴孩，我们悔改来相信他，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奇妙的国度里头。已经相信的人更加的珍惜这位君王，更加的信靠这位君王，而且更加的热心的为这个国而效力。愿他对我们国民的统治越来越深，愿我们爱他的心越来越深，愿他的和平在我们里面没有穷尽。让我们得着这样好的福音之后，我们就成为天国的使者，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阿们。我们天国的王，我们向你下拜，我们感谢你，在这黑暗当中，当我们住在死荫之地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看见了大光，你把我们的瞎子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知道这一位婴孩是我们的生命。愿你继续的将你的国拓展，愿信的人你的国更加的拓展，愿我们的家人能得以认识这位政权的君王。 也让我们的朋友，我们所路过的、见到的陌生人，愿普天之下，在撒旦魔鬼所控制的这个罪恶世界之中的人，让他们能够得以认识这位圣诞的婴孩。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国度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这样的来敬拜你，这样的祈求你，是奉靠我们奇妙的大卫后裔的名。阿门。